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na。 那接下来让我们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Logan。
那上周我们讨论了美国大选这个基本流程，那这周大选已终于结束了，结果也都出来了。虽然我们今年还不能投票，但是我们通过各种途径经历了这个选举。今天我想用节目开始的一点时间来接着上个星期的话题，聊一聊这次大选我们这次大选的经历和感受。那首先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选举当天你们看到周围的人是什么，怎么去投票的，或者你有没有看到人去投票？晚上你们又是怎么看投票结果的？是在电视上看，还是在社交媒体上，或者什么其他的网站呢？
我爸妈都是那个 mail-in ballot， 说就是花几天前就已经投了。然后我妈妈还看见人家去投票，因为她做那个 election observer。他就是有个一个 drop off ballot 的地方，就他就站在那旁边就一直看。他跟我说了好几个搞笑故事，就说一分钟前就有个人穿着黑衣服急急忙忙的跑过去呢，拿着一个票还没写好票，然后那里的人就会说就是还有一分钟了，还有30秒，还有10秒，他就急急忙忙在那里写，然后我妈妈都急死了，就怕那个人写不好，那个写不出来。那个后来就是最后10秒他那个塞进去了。另外一个女的也差不多的故事，她就是开车那个刚刚到就还有30秒，然后她就急急忙忙跑过去冲过去的，也就是最后大概10几秒那个投进了。我妈说她也看见有几个人正好那个迟到了几分钟，然后就没法投，我就那个很倒霉，所以他们就把那些票收到一个红包里面去，还是会带过去，但是她票不会被锁上。我呢，我是刚开始我是在电视上看，我就看 CNN。然后我和爸爸和弟弟一边吃晚饭就一边在看。后来呢，我妈妈听说有个那地方叫 Hyatt， 就是 Hyatt 的旅馆，他们有一大堆人就是一起到一个大房间里去看，所以我爸爸和弟弟都一起到那里去看，那里大概200多个人左右，挺热闹的。到后来的我们没待多久就走了，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在家里看还方便，因为热闹到什么程度都听不见电视上在说什么。我的那个经历是还是挺热闹还好玩的，那个一直是看这些东西，听我妈妈那些故事等等。
我是没有直接看到有人去投票，但是我看到好像我妈妈她发了一个照片，是好像她的朋友拍的，就是他们是排队排了很长的。然后我不清楚就是是不是经常会有就是最后赶紧去投票的，但是我听说好像有时候是你只要在排队，然后只要站在排队的这个队里面，即便你之后就是队太长了，你还是可以去投的，就是即便你晚了，只要你已经站在队里的话，你还是能去投的。然后所以就是那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在排队。然后另外的话，好像现在越来越多他们是会把一个表格就是发到你家里的邮箱，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填然后交掉。然后我爸爸就是这样去投的，他是在填的然后去送掉的，而不是他去排队。然后还有的话好像是就是直接在网上电子去投票，然后这个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就不是特别安全，因为你没有就是直接的证据可以就是证明这些票是从哪里来的嘛什么。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其实在下午我还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好像大概4点钟，然后他们就已经开始就是有结果慢慢出来了，从东面之后开始。然后我没有看什么视频或者是社交媒体或者电视，我就直接就是在网上查这个结果。然后他们就是有那个AP 的一个地图，然后它就会显示实时的有 哪个州选了谁。然后我那天我大概从5:30到7:30吧，我就一直就坐在我桌上看着这个电脑，看着这个图，看一个一个州出来。然后我就大概坐了2个小时，就一直盯着。然后后来我就实在我就走掉了，然后过一会儿我又回来，然后就一直看着这个。然后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在家里看视频，所以说我从那里听到了一些有人的解说嘛。不过我也没有去看特别多的视频，我就是只看着这个地图。
在选举的那一天，我没有看到什么人在投票，但是在学校里我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在课堂时他就跟我们说他多么紧张。他说他支持的那个候选人要赢就是两个大摇摆州，他赢了的话他就可以早一点睡觉，但是没有赢的话他就必须不睡觉，12点多要都没睡觉。但是在家里我就是看电视看着这个结果了，然后在网上也看地图的。
这个呢，其实我也并没有说就是你要看到什么人就是去投票啊之类的，因为其实我本身也不是很关心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就是其实包括像是最后的结果出来的时候我都没有自己去看的，都是我朋友当时在那里看，然后我在跟他在那里聊天然后打打游戏什么的，然后当时是他告诉我的，我本身其实一点都不关心这个东西，所以说啊这方面其实我也没有怎么注意到吧。
对，我是在学校就是当天在学校听到就是在过道里听到很多人在讨论这个竞选，然后在课堂上还有一些人他们上AP Gov 就是讲这个 politics 的一个课，然后他这个课里他有一个人就是打印出了一个就是地图，美国的地图，然后在上面自己画了他觉得他觉得这个竞选的后果是什么，然后他给大家说，他说我觉得这个州应该是给这个人，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有一些同学他们说就是竞选的那一天前他们在什么网站上下了一个竞选的的 bet， 就是他就可以花，他可能 bet 了5块钱或者什么，他说我觉得这个人会赢。然后就是回家前在学校我在学校待到了4:30左右，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州在的票已经在被数了。然后我就是去了一个老师的教室里去交作业，然后那个老师他就在他的教室里就是一边改功课，一边在听一个就是广播在讲这个竞选的或者他在看一个关于竞选的视频。对，然后我回家后就是有一个网页上面就可以搜竞选结果或者什么，然后他就给你看现在的结果，然后我就是一边做作业然后一边把这个网页放在旁边就是坐一会儿就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就是对那天那个结果进的还是比较慢，所以一开始主要就是那些小州在的结果先出来，所以重要的州没有到11点或者10点甚至11:30好像都没有出来。对，那在竞选后竞选结果后出来的第二天你们周围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有没有遇到一些意外的事情？
那是我大概认识的98%的人左右都很郁闷，那个因为他们都是喜欢 Kamala 不喜欢 Trump 的。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那个惊讶的。我觉得就是我猜就是很多人会郁闷，然后果然就很多人就很郁闷。
我们就是这个地方确实是大部分人是支持那个卡姆尔的，然后我确实认识几个人他们挺开心的。我知道有一个人他是就是他相当开心，然后另外一个人他 不是特别在意，他好像不帮任何一个人，所以但是他觉得就是因为特朗普他赢了很多，他不是一点点，而是他基本上就是倾倒性的赢了，然后所以那个人就像看笑话一样，他就说什么哈哈哈，你看什么特朗普把所有的摇摆州都赢了，然后但是我知道还有其他人就是很不开心。我知道有一个老师，我听一个人说那个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讲这个就是特别情绪激动，然后感觉有点都要哭了。所以说确实大部分人是在这里就是不支持特朗普，所以他们不是很开心。但是其实我也觉得大部分人的情绪并没有特别大的波动吧，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讲，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什么特别在意的。
对我来说第二天大多数我的朋友和同学都会讲了一些他们的想法，对他们很多人都很生气，对赢的人。但是这个同样的老师从第一题同样的老师他第二天都没回到学校，然后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因为他支持的那个候选人没赢，所以他就很生气和哭了很多。然后第三天就是两天后他就回到学校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因为他支持的那个人都没赢，他就4点钟才睡觉，然后整天他就是睡觉和哭了很多。
啊，这个其实也像是刚刚 Lucy 说的那样，就是也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怎么说呢？啊，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州这个就是卡马拉人比较多，所以说大部分人其实也没有说就是特别伤心嘛，就是顶多就是觉得啊这个对咱们这个特朗普能赢感到很比较意外吧，应该说，因为毕竟这个票数是290多比220多，所以说这个将近有大概70多票，所以说大家其实都觉得很震惊，然后觉得很意外，为什么就是特朗普能够拿到那么多的票，所以说呢他们就是一般都在讨论这种事情啊。但是我也是没有想到，就是像刚刚 Lucy 说的那样，真的有人情绪激动到就是那要哭出来的那种。
我在学校里就是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多人在就是直接在讲他们对结果的想法，很多老师就是跟大家说要是你很伤心不要太伤心，或者要是你很高兴不要太高兴，就是惹到别的人，或者是就是类似的话。我觉得我的老师中没有老师说他支持赢的人或者不支持，但是我是听说了有几个老师是特别高兴或者特别伤心的，这是我是听说过的。然后我知道的人里面很多人都没有就是直接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或者发什么视频，然后就是在他们的什么社交媒体上发我今天特别生气，或者今天很高兴，就是这样的话。那最后我想就是关于这个竞选，我想问大家，你们知道第一次投票的年龄吗？然后大学生的投票税率是怎么样？那4年后我们都可以去投票，那个时候你们觉得你会去投票吗？
那我是比较运气好，说我生日正好是那个11月5号之前，所以我是今年可以投票的。但是我知道很多大学生也不一定很多会那个投票的，因为他们很多是我们大学那个要学习没时间投票，而特别是那些小的就不是投总统就是投那些 governor 呀 senator 那些小的，他们特别那个不会投票。我听说就是2022年和2018年那两区别，就是 midterm 就不是那个大的，就是2022年那个大学生投票的比2018年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问题，因为大家都应该比较关注这些政治方面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所有人。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们再过4年以后，我们可以看见大学生投票的率越来越高。
对，就是因为18岁可以投票，然后确实是听说 越是年纪大的人，他们投票率就越高，然后像大学生或者年轻人，他们投票率就是有点低。嗯，但是对于就是投票有，就是我会不会投票，或者说是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就觉得非常矛盾，因为如果大家都不去投票的话，那么这个制度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如果就是大家都去投票的话，那么就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比如说年轻人投票更加多的话，那么就是会对选举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嗯，但是对于每一个人的一票的话，他们这一票并不会对选举有任何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去投票，因为就是一票永远都不可能是决定谁是总统的这一票嘛。所以说就是如果一万个人去投票那就有影响，但是每个人的这一票都就是没有，每一个人的一票都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知道我四年之后会不会去投票，因为一就是在一面来说，每个人投票是重要的，就是应该大家有投票的权利的话都要去投票，这样子才会就是选出来的人才是最多的美国人想要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的票尤其是在华盛顿州就是不会有任何影响。嗯，然后这一次选举就是选上这个特朗普之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的话还是要看，因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情。嗯，然后尤其是就是他国会都是变成了共和党的，所以说应该他如果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我觉得我四年后下一个投票结果应该会投票的吧，因为那时候就18岁了，然后十八岁的人就可以投票。我这次选举对我的影响我觉得不太大，因为我还挺年轻的，但是我觉得下次影响会很大，因为是我成年第我成年第位的前四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了，谢谢大家的分享，现在我们要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有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刚才我们讲了一下我们对选举的结果的发生了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想换一个话题。那虽然我们今年不能投票，选择我们以后的the president， 但是接下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选择。我就想给大家问一些选择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愿意与过去的自己还是未来的自己进行1分钟的对话？
这个问题很难啊，因为就是说你这个过去的自己就相当于是一个像平行宇宙里面过去的自己有一个生活，然后未来自己有一个生活，是不是？
对。
所以说也就是说如果我有什么经验我告诉过去的自己就可以帮助他，然后我也可以得到未来自己的帮助。这个很难，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想要去问未来的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我对过去的自己我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因为我感觉我现在还就是这一辈子还没有犯特别大的错误，所以说我不会对他说什么，你这一次千万不要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开车，因为你可能会受重伤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我未来会有这种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我能知道应该是很好的， 但是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经验可以告诉我过去自己。
我觉得我会跟我的未来的自己说话，因为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的话，我可以问我的未来的人，我的自己，然后自己改。
我的话应该会问过去的自己，因为这个，因为关相比于未来来说，对吧？
对，
因为过去已经是我们所知道的，而且说是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所以才被称为过去。而未来呢，那在我眼里，它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对不对？它对我而言一直都是一个未知的状态。那么那我其实会选择让它继续未知下去，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未来呢，如果你知道，你反而不会说是能够做到说你啊未来那个结果的。有时候其实你就是要让它保持未知，因为其实我觉得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好的。这样的话你不会有任何的，比如说如果啊你跟你未来的人未来的自己说的话啊，然后你知道未来一些事情的结果，那最后呢，假如说这件事情出了什么偏差，对吧，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啊，这样的话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就是怎么就是有点怀疑吧，就是什么就是反正可能会感觉到失望，有可能感觉到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不好的，因为而且有时候如果说你就过度偏向于你未来自己说的什么话，然后导致其实实际上你的判断啊就是啊远离了就是未来的你的过去的这么一个思想的话呢，那可能导致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结果，那其实这样才是不好的嘛，对不对？但是相反，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这一切对我都是未知的，那我不用在意说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什么之类的，我只需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做好我自己就够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就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做的一个事情，这样才能就是让我更好的就是能够固守本心嘛。那不管我做什么其实我都无悔嘛，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啊你像我自己做出什么，那我肯定不管的嘛，对吧？那不管说你有什么太大的期望之类的，那我不会有这个期望，那你肯定说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失望，对不对？所以说相比于这未来来说，肯定会更倾向于说跟过去的自己啊说说话，因为这个，因为首先这个每个人呢肯定都会有遗憾的嘛，对吧？一生那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总会有点啊是吧，小坑坑洼洼的，对吧？总得有些困难。那我肯定会想，对吧？这个当然帮助自己这件事情是吧，本身就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那所以我也没有理由说就是能够让过去我就是少一点遗憾，然后选择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对不对？因为反正本来就是这个未知事情，那就让它继续未知嘛，是吧？你未知跟未知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所以但是过去呢，那这个不一样嘛。那过去那比如说我明明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是吧？那我用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来告诉他，那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让他就是过去的我啊不再像现在一样就是保留了这个遗憾，那我觉得是一件完全 OK 的事情嘛。就因为哪怕说啊你这个没有改变，那也无所谓啊，对不对？因为对于我现在来说就已还是发生的事情嘛，你能改变那肯定是最好，那不能改变那也就这样嘛，对不对？那所以说肯定还是跟过去的自己就是让他少走一点弯路吧，对吧？能够就是以现在一个未来的自己的这么一个身份是吧，能把自己的一些理解啊然后传递给他，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嘛。而且因为这样其实也能够反哺到自己身上，如果说不是一个平行时空的话，对不对？
我要是要选的话，我可能也会选过去的自己，因为要是就是平行的时空这样的话，那我改变过去呢，也就是会改变就是未来，所以我跟未来的人的我说话，那我改变不了就是我现在，但是要是我跟我过去的我说话，那我也可以改变我的未来和我就是现在的我吧。然后对，我不知道我会选什么时候的我，但是我可能会就是说一些特别重要的话，然后要是我记得什么彩票赢彩票的什么数，那我可能也会跟过去的我说，或者以后会发生什么重要事情我也会跟过去的我说。那第二个问题是 你们愿意一个事情做得非常好，或者很多事情就做得不错。
那个问题比较好，那个比较难，但是我问你一下，你说所有东西都做得很好，算多好，就是比较普通人的好，还是比普通人高多少呢？
就是一个事情做得非常好，就是普通人
对，但是你说另外一个就是熟人
就是不错，就是比普通人好了一点。
比普通人好一点，我觉得没那么多，没那么有用。但是我就问一下，再问一下你，假如有一个东西特别好，但是我其他方面我是像普通人一样，还是比普通人差？
比普通人差。
那比普通人差多少呢？
差一点。
那是我有可能选那个，因为假如我一个特别好，比普通人好很多话，但是我觉得会特别有用。假如有一些比普通人差一点，我觉得还好。那比方说我烧饭比普通人差一点，但是我肯定就不会烧的特别好吃，但是我至少可以像用方便面那些炒饭那些最基本的吧，不会饿死吧。如果假如那样子，我肯定会选一个东西特别好。
我也同意，我觉得我也会选择一个东西特别好。首先是这个确实要取决于我其他的东西到底就是比平均好或者差多少。但是呢，我觉得从一个东西，不管你是科学研究还是比如说体育或者是唱歌，做到最好都是很少的。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有不少人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比平均稍微好一点了。就是如果他们整体就是能力相当强的话，那他可能整体的东西就是都不错。但是这种人应该还挺多的，但是不会有就是这一个人在历史书里面被记载下去，被永远记下去。但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是最好的运动明星或者是最好的科学家，那么他们确实会永久的被记下去。但是如果我其他的方面就是特别不行的话，那我还是生活更加重要，所以如果我其他地方都没有生活能力的，那我还是会选择第二个。不过这样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会选择就是一方面特别强。
那我想问你，就是比如说你上学的话，就是你数学课就是一直会拿100分，但是你其他课都会拿就是70分，你还会选这个吗？
这个我是不会的，因为我觉得70分有点太差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你数学课拿101分，其他课拿90分，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毕竟你像说这个数学你能定性说拿每次都拿100分的话，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这张卷子有多难，你都能拿到100分的话，那其实啊，这就能解决一些什么像数学里面那些难题之类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能力啊。你想，就是因为如果说你就是定性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数学卷子你都能拿到100分，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确实，不过我就是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整体的就是某一个方面特别强，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去考虑这么多。
在问题上我要跟普通人我会在一件事情做的最好，因为我这样就可以跟其他人不同，我觉得这样更有趣，和我就会有一个对我特别的东西。
那在回答之前我想问一下 Anna，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这个好一点点跟那个就是坏一点点，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概念是多少呢？
可能刚才我的例子举的有点太就是太 extreme 了，可能就是比平均的人差一点，就是考试得89分这样子。
那
或者别人跑一迈就是跑平均跑8分钟，那你就会跑跑9分钟或者跑10分钟这样。
啊，那这就不是差一点不一点的事情了。那我觉得其实实际上就这两方面，其实一方面就是考虑到如果说你真的要干出一个大事来的话，那肯定是你当然有一句话也说得好嘛，对吧，一招先吃遍天嘛。那所以说你像说你有一个特别的能力，那肯定是好的，因为这样 才能让世人记住你。而如果说你这个啊其他事情是吧，你都做得好，但反而你因为它并不突出，所以在世人面前其实你还是会比较平庸，但是呢你在生活这方面你会过得非常好，因为你什么都会，对吧？那你朋友什么的，对吧？那你可能就是交朋友之类的，你能有更多的话题啊之类的。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个人，我觉得都会选择就是有一技之长吧。毕竟这方面你只要突出了是吧，你只要有名了，那你这方面你其他差点就差点呗，对吧？也不算什么啊，毕竟这个天赋本身这个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有些人可能像你跟你像胖子跟瘦子之间的这个体重，那没办法嘛，对不对？有些人可能就是天生就是易胖，对吧？有些人天生就是瘦，就是胖不起来的那种，没法比嘛。那所以说，那为何就是啊不能够你有一技之长是吧？你好歹在你的这个小朋友圈子里边啊，你还能够啊突变是吧？成为你里边的一个头牌，对不对？让别人都能崇拜你。我觉得你这有一个技能能做成这样，那其实也挺不错的。那当然，我也没有说就是另一个就是这个可能事情都能做得好，这件事情比较差，因为其实你要这么看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你毕竟生活嘛，对吧？人都是为了生活才到现在的。那你很多事情都能做得好，那意味着说你这个人是一个全能型的一个人才，你不是一个单一的。那你这样的话，你像说啊，你可能啊什么像娱乐呀、啊，是吧？你像什么可能弹点乐器啊，又或者说什么体育运动啊之类的，你都能打得上来，但是你不专精，那这样也可以，毕竟这其实才是一个就是正常来说一个普通人嘛，对吧？但是你可以说是啊，你啊虽然说没有特别，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能够说有这么多的一个事情也能够弥补嘛，是吧？毕竟这个术业有专攻，对不对？但是你这样啊也能够说在各种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是吧，你还能够发挥点作用，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
嗯，要是我的话，我也可能会选，就是一个事情做得特别好，因为，就是大家都说，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山，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但是第二高的和第三高的，没有很多人知道，所以要是我一个事情做得特别好的话，那我可以用这个一个事情，就是有名或者做得很好，就是。然后找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做一个就是突破就是世界纪录或者什么事情。那下一个问题是你们愿意看起来像鱼还是闻起来像鱼？
你再说一下。
你们愿意看起来像一只鱼还是但是闻起来像一只鱼。
你说看起来像一只鱼，你说像美人鱼的样子还是什么？
就是像一只鱼。
哎，等一下，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像一只鱼呢，这个是就是整体变成一只鱼的样子呢，还是说就是那种就是半鱼半人的那种样子？
就是脸像一只鱼，
就是那你能不能离开水？还是你整个身体都是人一样？但是
就是身体是人，但是你的脸就是一点点会像一只鱼。就是要是一个人看到你的话，他就会想，哦，这个人他长得有点像一只鱼，
就是眼睛在两边的那种。
啊，懂了，就是别人是那种美人鱼，然后咱们是这个就是鱼人，对吧？
那是我有可能会选闻起来像一只鱼，那样子我就那东西香水这些希望会好一点。我觉得看起来像鱼，因我也具体不知道啊，人家看起来，然后我两个眼睛在一个在耳朵旁边，会不会很奇怪，让人家觉得不吓死了那些？我觉得闻起来像鱼有可能方便一点。
我觉得鱼本身可能没有那么臭吧，就是说你可能在就是菜场里面就是有死掉的鱼或者是什么。可能会格外的臭，但是就是活着的时候应该还没有那么没那么多的腥味吧。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刚才 Jessie 说，就是他觉得如果长得像鱼的话会看起来特别奇怪，但是我觉得至少如果你长得奇怪的话，别人就是如果和你打交道或者坐在你边上的时候不会觉得你很恶心，但是如果你闻起来就是特别臭的话，就是特是不是别人在你边上就显恶心。
那你放个香水就不是好一点吗？那个就肯定会有一些很好的肥皂可以把那些味道弄少一点吧。
嗯，我觉得确实有点道理，不过有时候臭味再加上香水是不是反而更加不好？嗯，不过哎，这个取决于就是我到底长得有多像鱼，就是我看起来还像是个人样吗？还是完全就变成鱼脸了？
嗯，还看起来像人。
哦，那我可能会觉得我宁可是就是长得像鱼吧。
哎，那这个问题是我有一个见解，就是啥呢？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这个事情，然后你还真的选择了就是看起来像一只鱼的话，我觉得你大概率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会被人抓去研究，因为突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就是长得很像鱼的一个人，我觉得一些什么科学家估计都要研究一下你的基因之类的。
那如果你一直身上就比如说产生某种蛋白质让你闻起来像鱼，这个不也是会
研究？哎，这个不行
啊，那些情况肯定多点，那个很多那个人就是自然比较臭，然后我们那个都发明那些 deodorant 那些会好一点。
不，其实哎，
长得奇怪人也很多。
没有，但是你要说长得真的像鱼的这种奇怪那是更那什么。但是我要先说这个，虽然说闻起来像鱼这件事情呢，其实你是能够解释的，因为说像是那种渔夫啊，又或者是长期接触鱼的那种人，其实他们身上就是有那种鱼腥味的，因为他们太长时间接触了嘛，所以说其实在一些人的那个一些人群里面是能够理解你能有这种鱼的味道的。
但我不是渔夫啊。
你可以说你有这个去接触鱼的这爱好嘛，对不对？你总能解释过来。但是如果你长得像一个鱼，那这就不能解释了，你只能说你是基因突变了或者是返祖了。
那我可以一直就是戴着面具，但是我这个臭味没办法掩饰。
哎，那但是你像你现在那么多渔夫，那他们的臭味怎么掩盖的，对不对？你总能有办法了是吧？你像哪怕说的是吧，你可以想选择像什么，有些人总说就是啊，拿那种特别就是浓度特别高那种带有强烈气味的是吧，你放你大不了在那种环境里边待上个10个月，那我就不信你沾染不上，对不对？但是你像说你这个容貌上面的问题，难不成你是整容吗？
也行，也可以整容。
整容那么贵呀。
你想想，是比起这个香水来说，还是这个整容贵一点，对不
对？我觉得我就一直就戴着面具就行了。
那你这辈子别想见人了呀。
嗯，我也想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要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田园沙拉酱和油醋汁需要什么酱吗？
我要蛋黄酱，谢谢。
好的，还需要额外点些什么吗？
不用了，就这些，谢谢。
好的，总共是7.5美元，你用现金还是刷卡？
刷卡，谢谢。
非常感谢。这是你的小票，请您享用您的三明治。
非常感谢。 What can I get started for you? 是服务行业里非常常用的表达，意思是我可以帮您点些什么，或者您想要点些什么。这句话让客人感觉被重视和欢迎。
I'd like 是表达点餐需求的礼貌用法，这里的 I'd like 是 I would like 的缩写，用来表达愿望或需求，比 I want 显得更礼貌一些。
面包的种类在美国非常多，尤其在 Subway 这样的三明治店。 White bread 白面包是普通白面粉做的， Wheat bread 小麦面包用全麦面粉， Italian bread 意大利面包较软， Multigrain 杂粮面包则含有多种谷物。用 What kind of 可以帮助联系点餐时选择种类。
在美国 Subway 三明治有两种大小选择，6英寸约15厘米和1英尺长约30厘米。这种大小的划分是美国餐饮文化中常见的计量方式，鼓励移民学习和适应不同的单位系统。
What kind of meat would you like 表达了你喜欢哪种肉。在美国，特别是快餐店和健康餐饮店，protein 有时会替代 meat， 因为人们的蛋白质来源不局限于肉类，还包括豆腐、豆类、鸡蛋等。只有 protein 让点餐选择更加包容呢，特别是在有素食选项时。这也反映了许多人对健康和营养的关注。
We have American cheddar, provolone, and Swiss.
意思是我们有美式奶酪、切达奶酪、普罗奥腰奶酪和瑞士奶酪。美国的三明治常配有多种奶酪。American cheese 是最常见的。Cheddar 比较，cheddar 也是很常见的一种。Provolone 有淡淡的烟熏味， Swiss 瑞士奶酪有小孔，味道温和。
Do you want it toasted? 是 Subway 点餐时的常见问题之一，表示您要不要烤一下。Toasted 烤制，在美国三明治中很受欢迎，因为加热过的面包和奶酪口感更好。
We have lettuce, tomato, cucumber, onions, green peppers, and olives.
我们有生菜、西红柿、黄瓜、洋葱、青椒和橄榄。蔬菜种类很多，顾客可以随意搭配。Lettuce, 生菜和 tomato, 西红柿是最常见的选择。Cucumber, 黄瓜清爽。Onions, 洋葱辛辣。Green peppers, 青椒带有甜味。Olives, 橄榄味道独特。服务员列出这些选择，以便顾客自由组合。
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情景美语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些你愿意的问题。那下一个问题是你们愿意和好朋友一起工作还是和陌生人一起工作？
那是看情况吧。假如我是和他已经是好朋友，我有可能就更加认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呢？我妈妈和爸爸那个从小就告诉我一件事，就是你最好把工作和朋友分开来，又不然会很容易吵架。那当然呢，假如跟陌生人工作，我肯定会希望跟他们成为朋友，但是呢，我不会已经做的好朋友跟他们一起工作。
我一般来说会想要和好朋友一起工作，这个就是因为在学校里面，如果老师让我们选我们要和什么人一起做作业的话，那我一直都会选择和好朋友一起做。所以确实我会想要和好朋友一起做，但是唯一一个就是有时候我感觉我反而和好朋友一起做的时候效率更低，因为我们就一直在讲话，但是和不认识的同学一起做的话，我就感觉我要更加努力一点，不能一直和他们讲话。
我也是更愿意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会更好，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一起沟通的更好。但是一个不好的是有坏事情发生的话，我们的朋友的关系也会成得不好。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毋庸置疑，那肯定是跟好朋友一块工作会比较好吧。因为首先你无论说是一些特别的工作，那你需要一些配合之类的，是吧？那你跟你好朋友本身就带有自己的自己本身就很了解， 对吧？那你肯定是这个选择好朋友的嘛。那我相信其实没有什么人会选择跟陌生人一块儿吧，除非就是那种特别社交能力特别强的人，那可能会。但是毕竟另一个选项是好朋友嘛，对不对？那好朋友跟陌生人之间选哪个，那肯定是会选好朋友的呀。这个
我是会选陌生人的。我的想法跟艾莉的就是挺像的吧。那下一个问题是，你们愿意参加一个相亲节目还是参加一个生存节目？
我中文没那么好，你在解释啥？
就是一个就是在美国有两种特别流行的节目，就是 reality show， 一种就是相亲节目，就是dating show， 然后第二个就是生存节目，就是 survival show。
我两个都不愿意参加，因为我以前就读过像那种 master chef 呀，那些都这个都在那个都比较痛苦，他们很多说哦故意那个你同屋就跟你那个故意让你和同屋吵架那些等等。但是假如我一定要选话，reality show 一定要是 dating 吗？还是不是不必要？
就是一个是 dating show， 然后另外一个是 survival show， 就是一个相亲节目的话，就是你要是你可以成功跟一个人相亲，或者你跟一个人是就是看中或者听众最喜欢的一个 couple， 那你就会赢就是很多钱。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被放到一个什么沙漠或者什么就是冰岛或者什么地方，然后就是过几个月，要是你的队赢了，那你就会赢很多钱。
那我肯定弄第二个，就是 survival show， 但我是可以保证我不会赢的，因为我这些这个 camping 啊那些都没特别好。因为我觉得我到那种 dating show 找男朋友肯定找不了好的，因为他那个肯定在这里就是很多都是假的，然后呢他们有时候会吵架，我觉得那是没法找好男朋友了。加上我现在特别那个我这个才刚刚18岁，还没进大学，我现在不想找男朋友。但是呢我 survival show 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一些好玩经验吧，有可能再过十几年以后我这个往后看看这个哦我经历了这个经验还是哦挺有意思的，但我肯定可以保证我不会赢。
我觉得我肯定是想要去做这个生存的，因为我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但是我对僵尸很感兴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就是练习野外生存的这个我会相当感兴趣。我其实本来即便就不是在电视上，我也想要去就是做这个东西，或者说比如说在虚拟现实里面做这种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相比来说相亲节目，我就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个人隐私吧，并且这是个人生活的事情，我觉得把它变成一个节目，这种就是这个态度就不是一个很真诚的态度，并且不是特别好，就是把你找的人就根本就不是认真的，而是玩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不是特别好。
我也是选择去生存的，因为我是跟很多其他的人一起弄的，然后这个相亲的就是让别的人选是谁赢的，然后生存的不是是你自己
我的话其实我就跟你们不一样啊。这个呢，因为首先什么生存类的节目其实我觉得太麻烦了，是吧？你自己要干的事情很多，那我不想啊。你像相亲类节目，那虽然说确实那是你像那种就是国内比较知名的节目，像那个《非诚勿扰》其实就是这种节目嘛，那我就是上去说说话，那这样还能获得点知名度，其实我觉得也没差呀，对不对？那我至少我什么事都不用干，我就在那里动动嘴皮子，那多好，对吧？那总比你看像那种生存类的，你像那个贝爷，对不对？那他在野外是吧，他还生吃虫子什么的，我觉得像那种我不能接受，而且真的是动手的太多了，我真的懒。我觉得相比起来这个全身动，我觉得还是嘴皮子动动比较好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选的，但是我可能会更偏生存节目，因为生存节目就是虽然很危险，但是 我也可能会学到一些很重要的的 life skills 吧，就是我上了这个节目之后，虽然我可能不会赢，但是后来要是发生什么世界大乱，或者就是一天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我也有一些在野外可以生存的一些的能力吧。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的是，你们愿意总是感觉自己要打喷嚏，还是总是在抓不到的地方感到痒？
那是有可能打喷嚏吧，因为我是一次痒，我觉得特别难受。就大学肯定都是那个有段时间被虫子咬，你就知道一直抓一直抓，有时候那个然后还抓不到，所以我觉得那个很痛苦。我觉得就那个就会选择一直感觉要打喷嚏。
我其实就是有点忘记打喷嚏的这个感觉是什么了，所以说我不是很清楚，就是。我知道如果你想要打喷嚏，结果别人突然搞你一下，然后你没打出来，这个是很难受的感觉，但是感觉也没有比一直有抓不了的痒更这么难受。我觉得我可能确实会想要打喷嚏吧，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准备好打喷嚏的时候，好像就是我其他东西都不能做，我就一直就定在那里，然后等我准备好，然后再打出来。所以说，如果我一直就处于这个状态，那肯定不行，我都没办法生活了，我就一直脸就停在那里，那很不方便。
对
的，但是
我感觉你肯定会习惯，就是一直跟着感觉，哦，我感觉要打不了，我肯定不会的，你就习惯了，就别想了。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一直痒的话，尤其是如果只是一小点地方一直痒的话，那你可能也会习惯。但是如果你全身都痒的话，那肯定受不了。
我也同意，我会选一直想要打喷嚏，因为全身痒的话就会很不舒服。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你们就没有想过嘛，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都不选的，对不对？这个我们没有硬性说，是吧？你非要选一个，对吧？你两个都这么难受，你像痒的话呢，那你就是挠不到这个点。其实你要这么想，我们实际上像这个挠不到，其实你这个定义就很那什么。其实哪些地方是挠不到的呢？对不对？你大不了用痒痒挠嘛，对吧？但我觉得相比之下，这个一直打不了喷嚏，一直有这个打喷嚏这个欲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地狱的一个点吧。一个人说话时不时想了，哎，做出一个想要打喷嚏的这个表情出来，那我觉得人家多少会尴尬死。我比起痒的话，我好歹就是习惯了之后，你这个痒至少你不会感觉有什么。但是讲真的，以我的性格来说，是吧，那没有硬性说要求我说要选一个，但我觉得我大概率还是全都不选吧，因为这个确实是两个都有点地狱了。
这个问题我是在一个网站上找到的，然后网站上就是显示70%的人都选他们愿意或者宁愿有一个抓不到的痒。然后我也同意，我觉得要是要选一个，我肯定不会选，就是觉得老是要打喷嚏，因为这个就是特别不方便吧。就像刚才Lucy 说的，然后我要是有一个痒，那我可能会就是找别人帮我挠吧，或者就是找一个医生把这个弄走，或者反正肯定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吧。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那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周同时再见。